哎呀，我真是常来啊、哦！其实今天要姐分享的题目，其实是上帝对我的蒙召。我大概每两年会在不同的地方讲这个题目。然后我先生说，你每次讲为什么都不一样？他说你经常有的时候上午讲跟下午讲都不一样。其实这就是一个大纲。一般我讲到的时候，就是我会反复想，特别是我的蒙召。所以其实上帝每一个时期对我对这段经文的感动，它是不一样的。当你跟着这条路，跟着神一直走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明白他的美意是何等的全善。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昨天晚上我就，因为昨天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大海施洗，我每次看到别人受洗，我就特别感动。特别是一年一度大海受洗呢，一洗就是23个人。然后昨天因为我们固定的救生员生病没来，那我就要充当救生员。然后我们徐正义牧师块头特别大，然后他作为定海神针跟张牧师在那施洗，我要把一个一个人送过去。主要是我们受洗的这次姊妹比弟兄多，所以呢姊妹都穿着那个寿喜袍从海浪上上来，就是根本站不住，我要把他们再拉回岸上。他们有的年轻点的姊妹就不好意思弟兄来扶，所以这种情况我就更是离恩高很近啊，所以晚上就睡不着。因为受完洗大家呢在一起草坪上又唱又跳，那张牧师很喜欢唱歌，我很喜欢跳舞，所以我们就唱了一首歌。今天我会最后的时候带大家作为一个，我今天早晨才想到用它来做回应诗歌，就是你就是耶稣。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是耶稣这首歌就一直在我心里，风雨中他与我们同行，你就是耶稣。我就在我的微信上写，我就想，哎呀，我怎么能够会认识如此美如此好的耶稣，像我这样一个人。因为我是一个就是说我经常和我丈夫在一起，我就觉得像是面对一个好人更看出自己是个坏人的感觉。因为我从小就属于那种，就是我总觉得我爸特别自私。你知道，一般觉得你爸自私的都是你特别像他。哎，我也属于特别自私。自私的人倒是虽然我没有表现出来要伤害别人，但是我的自私就特别的保护自己，所以特别的不敢接受爱，也不敢爱别人，然后有很多想法。我就突然觉得今天我可以成为一个已经50多岁还当众想唱就唱想跳就跳的人，灿烂的笑容，穿上那个游泳衣，在那也不在乎什么我们的身材啊什么啊等等一切，大家在一起。而我过去是一个非常惧怕人群的人，我害怕跟人在一起。因为从小严格的家教也使我造成一个麻烦，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人吵架，所以一旦听到别人讲一句话，人家可能觉得无所谓，就说一句比较直白的话，我就好像很惊吓。这就知识分子的就是我们的软肋。你可以跟我讲道理，但我就怕你骂人或者说一句，所以经常我觉得呀，他侮辱我骂我，他说我没骂你，我只不过就是这样讲话。所以我非常怕人群。但是这些年来能够信主，从1996年信主以后，能够一直在教会中，在人群中，能够忘记自己，活在神的怀里，我觉得是这一位神让我的心，让我的生命像那种花一样绽开，而且这种绽开是不被任何外力能够说服的，何等的感恩。所以今天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也非常像。他不，你们给我的他不走。哦，是这边。Okay, 好， 我1996年，是信主以后，当年我们8月份，我4月份信主，8月份我们就参加圣地亚哥一个就是叫 China 99的这样一个聚会，那是我记得是边云波，边云波，我叫他爷爷了，他应该其实应该是爷爷了，他讲一篇道就是理所当然，当时他讲了这段话。其实当时的情景就是我被神呼召来成为一个传道人，被神呼召来成为一个服侍他的人，我非常不甘心，我觉得你大可招没啥事干的人，我觉得我到美国来我有很多事情要干，而且预备的好好的，一切的道路我都安排好了，而且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适合去打拼的人，在教会就应该没啥事干，然后温温柔柔不能干的人待在教会，那我的想法当时，我觉得我们这种大陆出来的完全这个去打拼然后赚了钱给神不就行了吗？所以我就非常的不满意，觉得自己简直就是牺牲了，但是神的呼召是非常强烈，所以信了以后呢，直到开那次大会其实心里还是有点就是不甘心，然后他蒙召以后我就圣灵感动就到前面嘛，然后哭得一塌糊涂，就是这段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年的讲道，边云波伯伯的讲道就是理所当然。我记得那一次讲道完了，晚上我们在圣地亚哥，我跟我先生，我们坐在那个坐在那个户外看着天空，我就突然觉得宇宙那么大，我们不过像灰尘般的人，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像灰尘般的我献上岂不是理所当然，你本来生命来自于他，所以到这一刻我还认为是献上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给了我生命，但肯定不是我愿意的，肯定不是件什么好事，不是讨了巧，只是好像就像我们大陆背景的人肯定知道学习过这种奉献精神，对吧？所以我们觉得献给，将自己献给主是奉献精神。但多年以后越来越感觉到甘甜，但是我都没有回想，直到我读完神学博士，因为我读旧约，我突然有一天就想到什么人才能够在祭坛上，你们知道这个祭坛上是要没有瑕疵的公牛，没有瑕疵的哪怕是一只鸽子也是要完美的，你我谁是没有瑕疵的呢？我们有那么多的内心的苦毒，那么多的破碎，那么多内心深处不能剖开见光的，有那么多眼泪，最多我们觉得我们不比别人坏，但我们谁也不敢说自己是个完全的好人，但是上帝却愿意让我们在祭坛上来被接纳。所以先来看到只有在祭坛上有这样几条，只有在祭坛上才能成圣蒙主喜悦，他这个上面写到第二个，只有在祭坛上才能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因为你在祭坛上第一表现主喜悦你，他愿意按手将他钉痕的手按在你头上，看你为义，看你这只残破的羔羊为一只可以献给他的，不看你身上的残缺，不看你的污秽，不看你的软弱，看你为可以献给他的。所以今天我们说是一个悦纳的日子，今天是一个喜悦我们接我们回家称我们为儿女的日子。 所以也只有在祭坛上才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变化。简单说就是你只有在这个祭坛上，为什么他说我要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呢？那么又不是件好事还要劝我们，你应该说最多说命令我们，对吧？他说为什么保罗说劝我们，因为保罗深感到自己只有在祭坛上才像进入神的一个看护保护避难所一样，你在祭坛以下你就不得保护。可能你们会拿出很多神学的道理说，哎，我出我入，我怎样，我起来我坐下，神都保护我。但是你要知道，只有当你与神祭坛上的清香，那个燔祭，对吧，那清香是什么？是你的祷告。只有你跟神的祷告相通，神才保护你。你跟神没有祷告了，你不在祭坛上，你在外面野着，你也跟他没有祷告，他的圣灵如何来带领你？那么你如何得到保护呢？就像一个孩子，爸妈肯定是保护你的，但你要在爸妈的看护之下，在他的目光之下，在他的家中，在他的规范之中。其实刚才我听你们主日学，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看我不知道这弟兄叫什么名字，这弟兄跟我当年非常像。我很多问题，但是大家都是，我发现一个很多问题的人是一个教会最大的祝福。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匆匆忙忙回答他，其实他问的问题你回去好好想想，常常戳中了你信仰中模糊的地方。怎么样，我们信了就被保护吗？我们信了就一定上天堂吗？我们信了，我们觉得信了就什么都好了吗？什么是信？信而跟从。刚才你们那句经文后面确实有一句，所以祭坛就是一个听从神的命令，在他里面，说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就是在祭坛上。那么也只有在祭坛上才能认识上帝，待会我会一条条来讲，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好，我们先来看上帝给仆人的命令。当年我大概四月份信主以后，五六月份神就呼召我，他用利未记的三句话呼召。他在利未记六章的，我记得是8节、9节和12节，三节经文讲的是同一件事情。那我今天先把8节、9节列出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们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后面又会讲，不断的讲，要常常燃着，常常燃着。我们知道在圣殿，它就是内殿外面，它有一个燔祭的祭坛。为什么这个火要常常燃着呢？因为来献祭的，不管献什么祭都要取火，火从哪里取？火就从这个燔祭祭坛取的。所以你平常我说，哎，要赎罪，我们要向神祷告赎罪，我们要向神祷告，我们将我们的工作，将我们的感恩献给他，各样的祭都来自于你将自己献上这一个祭，都来自于你全然的在主里面这一个祭。否则你这个火灭了，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将自己生命全然献给他的这个火灭了，你天天来祷告的，你说为我的罪来祷告，你是求你自己心里过得去。你说我为神赐我的东西感恩，你是为那些物质的东西来拜菩萨。所以所有的祭都必须来自于你与他之间那个人是人神是神那个敬拜的祭，你与他之间全然献上的祭。所以这个地方燔祭就是说，你生命中爱的火，对神爱的火，献祭的火要常常燃着，这是上帝的命令。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 我们越来越少谈上帝的命令，我们谈的都是主的爱，啊，主爱我们，我们爱主，而且这个爱都在感性范围内。主说什么是爱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说什么是爱我？遵行我的命令。如果你没有你的果子与你的生命相配，如果你没有遵行神的命令，你拿什么说你爱主？又拿什么说你在跟随主？所以那个什么，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是不是靠行为还是靠自己？那都是道理说说的。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岂忍心让主看你的眼睛忧伤？当你在做不是主的命令，当你在违反主命令的时候，你能问自己一声，我是他救赎的吗？你能问自己一声，有一天你想在天上见这位你在地上一而再再而三违背他的神吗？当你说我可以放纵我的生活，或者说我可以反正回来祷告的时候，那个神只是理念上你的神，那个天堂只是理念上你的天堂，你的信仰也只在你的理念中，你的信仰只有要了你的命，他才给你无限的自由和甘甜。如果你的信仰不能要你的命，那么你的信仰与你的生命还是搁着的。所以有很多的话题我们觉得可以讨论，但其实真正的只有一条，你愿意为他舍了性命跟随他吗？如果不能，那一切在耶稣你的丰盛，那一切在耶稣你的带领，你都只能享受到一点点，不能说全都享受不到，在边缘。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是命令，遵行我的命令。命令是给谁的呢？是给侍奉上帝的人。所以如果你要侍奉上帝，你一定是要在祭坛上才能侍奉的。命令是要传递下去的，所以侍奉上帝的人，在这个讲台上的人，要传递神的命令，而不是传递今天世俗世界里面那么喜欢的心灵鸡汤。如果我们站在这，不将神的命令传递出去，那就成为半人的教师。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喜欢我的讲道，也有人向我提出，哎呀，你不要讲的那么严肃，其实你在下面跟我们挺好的，哎，又做饭又倒垃圾的扫厕所还会跳舞，你为什么要讲那么严肃的话呢？我说在下面我是侍卫，在上面我是一个传道人。因为神的命令是怎样就是怎样，所以我首先说，在祭坛上不是你愿意和不愿意。虽然保罗是用他的生命在劝我们，他爱我们，但是这一条不是保罗的劝，是上帝的命令。好，我们来看燔祭的含义。什么是燔祭？燔祭它就是全然燃烧的意思，是描述一种全部燃烧上升，描述这样的一个祭。所以它也可以称为字面上的意思，就完全焚烧。有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啊？信主常常，大家有的人跟我说，特别中国大陆，我很多读者啊，很多朋友啊，他们都说，你怎么信得那么开心？我们上帝特别爱你，让你环境特别好，我们信的就是不怎么开心，信的非常艰难。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他的艰难，每一个艰难都是让你享受神的祝福。如果你不能全然焚烧，就是烧一半，烧一半那你就痛苦着，对吧？你在那烧一半你当然痛苦了呢，你扶着泥头向后看你当然痛苦了。勇往直前， 你才有全部烧尽了你才幸福啊。为什么说全部烧尽了才幸福？因为无论信什么，信一半的人是最痛苦的，爱情爱一半的也最痛苦。我经常说，那个电影里面、小说里面，那坏蛋要变好人的时候，变一半是最惨的。你要么干脆坏到底，你要么干脆好到底，是吧？好人一干坏事就被发现，坏人一想做好人，他就倒霉。他要，因为这是很有道理。坏人一要做好事，他要变成个好人，他就要付代价，为以前做的坏事偿还。好人一做坏事呢，你心里不安。所以说全完全焚烧真的是神对我们的一个非常智慧的祝福。你每一天今天此刻你就可以想一想要不要信。不要以为受了洗我就非得信不可。神还是给你自由的。因为与其今天半信半疑一直这么混着痛苦着，你不如想清楚，用一个晚上，用一个月想清楚，我要不要信？我信是为了什么？不信是为了什么？我信所谓的东西是存到永恒的，还是不信存到永恒？你真看重这个永恒吗？你看不重永恒，你就今天好好打拼，不要把什么都混到一堆，然后所有的坏事都怪到神了，明明自己不够努力，不够用功，或者说吃五谷杂粮都要生病，全怪到魔鬼身上或者神身上。我们的信仰不是这一切，我们的信仰是全然焚烧。所以我最初的认识全部，你看又是全部又是燃烧又是献上，我想你们在座的一定有人和我当初的认识一样，多苦啊。你这个信个主就信了呗，不要信得太过分。我爸经常跟我说，信很好，不要信得太过分了。因为他一直觉得我跟我先生这个信得有点太过了，太过了就不合适。他说做什么事都要中庸。哎，我老爸就非常做什么事都很中庸，就中国人的特点嘛，很保护自己，过分了你都容易吃亏，对吧？其实我后来发现他挺吃亏的，他什么都中庸。你说他对我们，所以最后呢，虽然好像他一生也没被斗啊，也没那个，但是他最后一个朋友也没有，因为他很中庸，没有让谁进入他的心，他也不想进入谁的心。但我今天的认识是什么呢？刚才讲过这段经文记载着，他的供物若是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身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常常去感受耶稣那只钉痕的手在你头上？你想一想，在你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的时候，在你自己都瞧不上自己的时候，在你自己都觉得很绝望很失落的时候，耶稣那只钉痕的手按在你的头上，他看你为完全，看你为他的至宝，看你为如他眼中的同人。我们今天我觉得最大的幸福是，无论别人如何看我们，甚至无论我怎样看我自己，耶稣看我为至宝，为我舍命，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什么能将他的爱与我们隔绝？但在哪里你能感受到这份爱呢？只有在祭坛上。具体的说，在服侍之中，在爱人之中。如果我们在一个教会，我们不服侍，我们不会需要耶稣的赦免，不会需要在某一个夜晚 在耶稣面前发现唯有他看我们为至宝。你只有在服事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你只有在去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很多羞辱，甚至你只有在要献给主的时候，想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你有很多的软弱。而服侍人、爱人、服侍教会、献给他，那一切正是在祭坛上。只有在祭坛上，在做这一切遵行神命令的时候，你需要耶稣，也能够感受到耶稣的赦免。因此，虽然我们残破，但是当我们来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来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竟然用我这样一个不配的器皿。好，我们来看，当你愿意将自己献作燔祭的时候，燔祭的方法。在利未记1:3-4说，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第一件事，我们在神的面前被宰杀。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献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献上血就是死。其实不用回避，当基督徒是归入耶稣的死，也是归入他的复活。不归入他的死，就没有复活。如果我们很要我们这张皮，很要我们生命的完整，很要我们不被宰杀，你没法服侍这位神，你没有办法来跟随他，你会一生都是礼拜天来下教会，对天堂觉得疑疑惑惑。所以首先是死，然后他说那人要剥去燔祭身的皮，把燔祭身切成筷子。这里讲到几条，第一条最重要的就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是赐我们生命的神，耶和华也是最知道我们的人。你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献在谁的面前？现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所以他知道耶和华必有预备，即使他儿子献上也有复活。总之神有预备，所以这是一个信心。也有的时候我们服侍神，我们去死是凭着血气的，不是在神的面前，而是不在神的面前去为神死。第一，你死的没意义；第二，你就像现在电影似的，你死了，那个里面的恶又更强大起来，是吧？打不死，你要想打死自己都不容易。大部分人在教会中争吵，在家中争吵，怎么样？憋了几天，憋了一天，再爆发出来的时候，哎呀，憋的时间越长，他那个爆发的力量越大，是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那种电影，那个恶魔被打死了，如果你被打死了，他再聚集起来的时候更吓人。所以他一定要在耶和华面前。基督徒的死法不是血气的死法，是安安静静的死，温温柔柔的死，平平静静的在神面前死。不是一种很血气的我要怎样死，你是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像耶稣一样，主，愿你的旨意成就。很简单，愿你的旨意成就。夫妻哪怕为了很少的一件事在争吵，越吵越大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如果愿意死，不是说我现在就让了你了，这个不叫死。停下你的话语，在神面前说：“好吧， 主，我愿你的旨意成就，我将这件事，现在这个环境，将我的配偶交在你手上。当你这样愿主旨意成就的时候，你就死了，而且死得美丽无比，不是血呼啦子的。我们经常觉得我们死得血呼啦子，最后把别人溅一身血，大家大刀阔斧的，大家都为主死，最后打得个天翻地覆，是吧？好，第二件事，这个死有的时候不是主动的，是被宰的。主动的死我们挺愿意的，被宰的我们就不愿意了。但是如果你在燔祭，你就是被宰的，奉上血，就是将生命来献上。接下来这条是我们中国人最难的，剥去皮。你要服侍主吗？你要被剥去皮。你要服侍主，就是这个张脸不能要。台湾的弟兄姊妹，我熟知的、认识的，表面上看是弟兄比较要脸皮，大陆背景的姊妹比较要脸皮。哎呀，你让我牺牲可以，你不能怎么样？撕我的脸，脸撕完了还不够啊，全身的皮。全身的皮是什么？是我们的自我的盔甲，自我的遮盖。我们这一生将我们自己的盔甲越做越厚，是不是？来包裹自己，最后我们的盔甲也成为我们的束缚，我们没法自由。我们笑不能从心里笑，哎呀，今天该怎么笑，明天该怎样，今天该说什么，明天该说什么，甚至什么时候该穿个什么衣服，然后对什么人怎样了，我们活得个辛苦啊。我也常常这样，常常当别人对我有意见的时候，或者我第一想的就是我做错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对错的问题，有的时候只是环境不同，别人有别人想法，你只要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在神面前悔改没有问题，就 OK 了。看上去谨小慎微，一定要我错了我错了改变自己，其实是死不了，其实是觉得越来越想把自己包装得好，越来越希望人人喜欢我。所以这种自我遮盖的皮撕去了，你才能会寻求上帝对你的遮盖，才能寻求我没有义，只有主有义。当然接下来就是切成筷子破碎，你才能成为五饼二鱼。耶稣能喂养众人，那五饼二鱼是不是漂漂亮亮的饼递出去啊？他得剥掰开，鱼也得掰开，最后收拾的那几箩筐也不是很漂亮的饼和鱼，是零碎。所以如果不掰开，是喂养不了人的。好，我们看燔祭的位置。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他反复讲的就是被放在。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的切身体会，不是我很想去献上，不是我很想去，我当我第一个愿望愿意爱主，愿意被主使用以后，你就不停地被摆到一个火上去，摆到柴上去。但是你虽然不舒服，你却知道你有清香献给神。如果哪天你很舒服，就说明你不在柴上，不在火上，你在席蒙斯床上，你哪来的火献给神呢？哪来的清香献给神呢？你若要自己的舒服，这一身臭皮囊也就舒服个几十年。 你若要献给神，有清香献给你的主，有清香献给你周围的人，你就只能去死。你会发现在教会中常常被人指责或者被人诟病的人，他正在服侍教会，干很多事情。如果这样的人真有一天离我们而去，带着追思礼拜想出他一堆的好，但是在教会中从来没有人说他任何不好的，估计追思礼拜去的人也不多。因为你不帮助人，你就不会被人看见。你每个礼拜天来一下走了，追思礼拜的时候大家得绞尽脑汁想着该给你说点什么，是吧？他说但凡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这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于耶和华为清香的活祭。这里讲到洁净，讲到敬拜，讲到赞美。为什么说脏腑？人最肮脏的不是吃进去什么，是你吐出来什么。为什么你出言吐出来的话没有爱？为什么吐出来的话总是点燃人家像地狱的火一样？因为你里面脏，里面的心思意念脏。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至少我估计没有哪一天能够心思意念没有一点脏的，一定有。那怎么办？是靠着敬拜和赞美。你常常的来到神面前敬拜和赞美，使你里面干净，使你的思想里面就干净。你说出来的话，也许每个人风格不同，会甚至有的话会伤，好像让人家觉得很惊讶，但是你不会真正的伤害人，因为你里面干净。所以我们求的不是嘴唇洁净，更要求我们里面洁净，保守你的心，一生的果效从你心发出。所以我们的五脏六腑，还有为什么腿要用水洗净呢？圣经中特别讲腿，因为你走什么样的道路，你跟着谁走，你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这样你才能喜悦耶和华的律法。好，所以我们说火要常常烧着，这个地方就是三句当初神呼召我的。第九句，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我常常在半夜中醒来，神都用这句话来对我说。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在坛上常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所以他这里讲到晚上到天亮，什么叫昼夜思想神的律法？不是说我一定要拿本圣经在那读，你至少能记得几句圣经吧，你在心中反复，或者有一首圣乐，或者向神的诉说。但是你姊妹比较容易跟神诉说，但不爱读圣经也很糟糕，你诉说到最后都不知道你诉说的这个神是爱不爱听你讲的话，你讲的话再不是不是他要跟你讲的，所以一定要读圣经。但弟兄呢，特别是学理工科的弟兄呢，或者说我最近认识一些学哲学啊法律，哎呀整天读圣经，爱读圣经，但他顾不上跟神讲话。你要知道读圣经你是读他的书信，你现在就在他的面前，你可不得跟神说说话吗？所以常常从晚上到天亮，你敬拜赞美神的灵，你都要不能止息。每日烧柴就讲到我们的殷勤警醒，真的信主啊要殷勤。你上个班做任何一件事，当个妈哪怕做个很小的工作，你都得殷勤。打扫家里，即便在美国，我觉得一个礼拜不打扫都会有成灰，对吧？当然这个是我经常被我们家先生批评的，那你看桌子就看桌子，你干嘛这样侧着看呢？就是我有个习惯，就侧着一看发现都是灰，然后我就要去擦。他都是正着看没灰。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跟神的关系要侧着看一眼，看看灰就要擦掉。 好，所以我们今天说，回到这句经文，所以弟兄们，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要用慈悲劝我们？因为神的慈悲就表现在你如此残破的人，你如此污秽不堪的人，他看你为义，他愿意你像那最无瑕疵的羔羊，无瑕疵的牛犊来献给自己，他愿意按手在你头上，接受你生命破碎燃烧的倾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不被破碎，但是只有基督徒在神面前的破碎能够燃烧清香给神。这是神莫大的恩典。所以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不在祭坛上，我们就会效法这个世界。当我们在祭坛上，你的心对着神，你就会不效法这个世界。我发现我假如只要是两三天，我的眼目不经常看着神，我就会看到人，看到人你就有各样的不平，或者不平，或者看到什么诱惑，或者看到机会。我可能我这人就是比较就是贪爱世界，我只有常常看神，我心里就是喜乐满意。我不看神，我就或者觉得哎呀真是命运不公平啊，或者我就觉得命运对我很好，机会很多，马上就冲出去，好像在神面前请一天假我都能捞回点什么似的。神最大的恩典就不准我们的假，神对你今天如果任凭你的意行，准你请假，准你请长假，你就麻烦大了。你这一出去很难回来。因此，只有在祭坛上才能成圣，蒙主喜悦；只有在祭坛上才能不效法这个世界，因为有一位更美的耶稣在你面前；只有在祭坛上才能认识这位神，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的赦免，认识他不变的爱，也认识他究竟喜悦什么，究竟在你的命定中做了怎样的恩典的预算。只有在祭坛上，我们的生命与主相连。最后我将昨天晚上唱的一首诗歌和大家分享，昨天晚这首歌一直在我心里萦绕，我们来一起唱。因为我事先没有告诉 诗班、哦、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唱。今天早晨来的路上，我很少做这种特别的麻烦诺口翘起这样临时改变的事情，但我确实很有这个感动。我们一起站起来来唱，向神来祷告。
风雨中是你的身影，是你的脚步，守我这么多年，从来不曾离弃我。虽有痛苦和软弱，也曾流泪时迷过。总是有一双定狠的手，叫我更加执着。
向你的摆上， 悦纳我们这些残破的人，愿意将自己献给你。
风雨中是你的身影，是你的脚步，默默保守我这么多年，从来不曾离弃我。谁有痛苦和软弱，也曾流泪失迷过。总是有一双定狠的手，叫我更加执着。你就是耶稣，
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心中的孤独和软弱，你在这个世界上寻回我们这一个一个破碎的人，孤单的人，将我们怀抱在你的怀里，你钉痕的手按在我们的头上。主，愿你此刻正是重新燃起我们里面爱你的火。主啊，你就是耶稣，是我唯一的救主。你让孩子的心，让我们的心与你的基督的心同心，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周围有多少孤单的人，多少夜间流泪的人，多少真是没有一双定痕手的人。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去为着你得着这些灵魂，就为着你愿意真是破碎自己，真是能够成为你手中的无柄耳鱼，掰开地出。我们已经蹉跎过了多少的年月，我们在你面前不能不热多少年。主啊，今天你重新来呼召我们，放下我们自己，放下我们眼见的，放下这个世界诱惑我们的这些短暂的东西，来跟随你，来为这天国的福分来舍了自己，来为着你在十字架上温柔的目光来舍了自己。主啊，你今天悦纳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